第一章，医疗信息篇，明确思路，谋求共识。第一节，认识癌症，11个你必须知道的科学知识。一，癌症通识，它们到底从哪里来？癌细胞从哪里来？癌细胞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，它就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。我们人体的细胞每天都进行着一组相似的工作，就是不断的分裂以及不断的死亡。新生的细胞取代旧细胞的位置，让人体像一个机器一样运转。口腔或者胃黏膜的细胞，大约5至7天左右就可以完全更新一代。骨细胞完全更新大约需要7年的时间。所有的细胞按照自然规律更迭着，才能让机体始终保持着最佳的状态。为什么细胞不能一直存活？因为细胞的基因组本身就存在缺陷，会随着分裂次数的增加而失去优秀的编码能力。之后，人体内的监察机构，免疫系统就会发现它们，并勒令它们下岗，让更加健康的细胞投入到人体的建设中来。随着几万亿次的分裂，总会有几个细胞不听话，分裂成畸形的细胞，而它们会很轻易地被免疫系统消除掉。但是随着人类寿命的不断增加，分裂次数无限的增加，总会有一两个细胞获得了不死的能力，且从样貌外观上和正常的细胞没两样，恰好躲过免疫系统的追捕，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安静地活了下来。等它繁殖到足够大的时候，即使免疫系统发现了它，也对它无能为力了。这个家族开始不断地开枝散叶，首先开始掠夺周围的正常空间，作为自己孩子的食物，这就叫做肿瘤的侵袭。之后开始向人体的各个部位输送自己的孩子，这就叫做肿瘤的转移。那么，二，肿瘤为什么难治疗？我们可以把肿瘤的形成形容为一场演化的过程。这场演化就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体当中。每个正常的细胞都有一定的几率发生突变，所以活得越久，分裂的越多，突变的次数也越多。经受的外来刺激越多，抽烟、饮酒，细胞损伤就越多。于是我们会发现，老年人患癌几率最大，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，有各种毒物、放射线接触史的人，患癌几率也大。肿瘤细胞是一种变异细胞，它拥有无穷的分裂能力，但是丧失了分化能力。也就是说，这种细胞只能一分二、二分四，长成一团瘤子，而不能像我们人体正常的细胞那样，有一些组成眼睛，有一些组成皮肤。肿瘤细胞甚至摆脱了机体的调控，用机体的养料攻击肿瘤，使之不断分裂。肿瘤没有智慧，它只是有着超强的生命力。同一个肿瘤当中，每一个细胞恨不得都不完全一样，这样就能够保证在任何打击，例如化疗、放疗等之下依然存活。肿瘤当中总有一部分细胞有着天然的抵抗能力，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去，所以肿瘤的治疗才极为困难。三，癌症会遗传吗？我们都知道，癌症是环境和遗传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有些病人会说，基因好，抽烟喝酒照样没问题；基因不好，生活习惯再健康，也难逃癌症。诚然，遗传因素在肿瘤的发病当中起着关键的作用。但是当代医学仍然有太多的事情没有闹明白。我们只研究发现了一系列癌症基因谱，例如林奇综合征、家族性结肠息肉病等，会使病人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患癌。也有例如安吉丽娜·朱莉这样的女明星，在基因检测的时候发现乳腺癌易感基因 BRCA 基因突变，这些都是我们通过研究能够明确的遗传因素。在未来，随着基因检测的不断普及， 我们能够发现的家族性癌症基因会越来越多，也能让更多人通过了解自己的基因信息，从而获得更准确的医疗建议。理论上讲，遗传性的致癌因素分为以下这两种：刹车，也就是无论何种原因导致的癌变，当人体缺失了某种刹车机制，会使这些癌变的细胞一往无前地朝着恶性的路越走越远。这种刹车机制一般被称为抑癌基因。油门，当人体内某种致癌的油门被踩下时，车便会朝着某一个癌变的道路走下去。这些油门一般是比较明确的致癌基因。我们要知道的是，如果家里有过癌症病人，那么其他亲人在他的发病年龄5至10年之前就要开始做系统的体检。你不能预防癌症的发生，但至少能够提前发现癌症，让自己获得最有效的治疗。四，癌症发生的时候有什么预警症状吗？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，好像患癌总有一些先兆，例如很久不生病就容易得癌这种无稽之谈。首先，不要迷信这些症状。之所以我国的癌症病人在发现的时候大多数就已经到了疾病的晚期，正是因为大部分的癌症在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。有的家属会哭着和我说，老爸平时什么毛病都没有，连咳嗽都很少有，怎么会是食管癌晚期呢？是不是我们查错了？事实上，食管是一类可以舒张的管道器官。一般情况下，就算堵了 30% 至 50%， 食物还是有可能通过的，不会引起任何的哽咽症状。当食管癌进一步长大，堵塞 50% 至 70% 以后，吃硬的东西才会稍费劲，但这个时候就已经失去了手术的机会。那么，有哪些症状我们需要注意呢？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。老年人如果体重突然减轻，但是近期并没有规律的运动、控制饮食等行为的话，一定要警惕肿瘤的可能性。大便完常回头看看，自己的便离开了自己，怎么也别忘了回头看看，大便的颜色是否变黑、带血，是否变细，是否偶尔有腹泻、便秘交替的情况出现，这都有可能提示你的肠道内长出了新东西。长期规律性的发热，如果有长期的发热，最有可能的是肺炎或者结核病等感染性疾病。但是在充分的休息等待，甚至抗生素的治疗之后，仍然存在发热现象，那么是时候去医院查一查了。任何症状的频率和强度增加，咳嗽、腰痛、乏力这些症状的任何一种越来越严重的时候，你都需要到医院做一套详细的体检。也许早一点发现疾病，就改变了你乃至你的家庭未来的轨迹。五，癌症的发生将成为一个常态。近期美国最高法院发出公告，金斯伯格大法官因转移性胰腺癌的并发症去世，享年87岁。这位一生致力于美国女性平权运动的铁娘子一般的人物的离世，让我把激烈的中美关系暂时先放在一边，为她的人生默默喝彩。我们似乎总在不断地听到身边人患癌的消息，过去经常会是这样的反应，啊，她怎么会？但王医生今天要说的是，从癌症的发病率和在中国增长的趋势来看，未来我们很可能把患癌当作一件更加平常的事情。我们的反应可能会是，哦，他也是什么癌？第一次得吗？癌症的发病率没有显著变化，但是一生患癌率在增加。正常人的癌症发病率大概是每年1/1000，并且这个数字会随着年龄的增加，在50岁至70岁之间达到发病率的高峰，所以对目前的美国人来说，一生的患癌率大概是男性 40%， 女性 30%， 也就是超过1/3的人口，一生当中至少会患一次癌。 请注意，我说的是患癌，而并不是生命终止于癌症。美国的体检普及率和体检意识很高，因此大部分癌症病人也许只是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切除手术，就能从此告别这个疾病。美国曾经有过一个研究，给因车祸死亡的老年男性进行尸检，结果非常惊人。20% 以上的死者身上都发现了前列腺癌的存在。这个疾病在老年人当中发展非常缓慢，很多人终其一生也没有因为前列腺癌的转移去世。因此，如果增加体检手段，也许患癌的比例会比现在还要高。发达国家的人一生能够多次患癌，而我国的国民通常只能得一次。这是一种很奇怪的观点，但也是事实。在日本，你会发现很多女性非常长寿，90多岁不是什么稀罕事。更重要的是，在这些90多岁的女性当中，相当比例的人一生当中都患癌2次以上。反观我国，你可以回想一下你的亲戚朋友，有多少人一生能患2次癌？这代表着日本人更容易得癌吗？不是的。人的寿命长是癌症发病的最重要因素，长寿带来的副作用就是患癌。其次，日本也是一个非常注重体检的国家，这就导致很多病人在患第一次癌的时候能够治愈，让他们获得患第二次癌的机会。而我国大部分病人在得第一次癌的时候就不是早期，因此生命就终止于第一次，哪还有机会去得第二次？中国的早期癌症病人比例不超过 15%， 绝大多数病人一经检查出就是中晚期，而且绝大多数病人在发病前的一两年内都没有做过系统的体检。很多家属最痛苦的就是，如果头两年不是给父母买个车，而是花1000元带父母做个体检，该多好。孝心用错了地方，真是太过可惜。我们无法理解癌症成为常态，正如上个世纪的人从不期待能活到80多岁。长寿是社会演化的一个标志，但同时也带来了太多副产品。日本有一本著名的科幻小说叫做《百年法》，讲的是人们在未来某个时刻发明了某个神奇的病毒，注射病毒之后，人可以一直活着，不会衰老。这导致全日本的人蜂拥而上注射病毒，结果却发现整个社会的伦理、人际关系、社会运转受到了长寿的巨大威胁。对我个人而言，长寿不是最重要的，在生命有限的长度内高质量的生活已经是生命的奇迹了。你与其总是认为癌症的发生是1000万分之1的不幸的、倒霉的、分裂失败的细胞造成的，不如换一个角度想一下，每个细胞的亿万级别的 DNA 碱基能够一个一个的配对成功，每个细胞都逃避掉所有的癌变危机，才能顺利的正确复制。只要有一步走错，就有可能带领人走向毁灭的深渊。这些细胞能够正确的分裂，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要逐渐接受，得癌不是什么末日，而只是我们身体的零件不好使的一种信号。我们可以通过很多方法来修正这些零件，但是对于衰老，我们目前能做的还依然太少。接受衰老和死亡本身就是每个生命要用一生来修炼的觉悟。 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